这时候是读经，今天的经文是从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
今日嘅读经嘅经文系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原已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那请坐，
请坐。
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晨。
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
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人的罪随着生命的繁衍而蔓延，
人的罪随着生命的繁衍而蔓延，
以至于到后来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
以至到后来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心中忧伤。
后来神便用洪水来刑罚人，
后来神用洪水惩罚人类，
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人，
只是留下挪亚一家八口，
从而开启了人类历史的第二个进程，
从而开始了人类历史的第二个进程。
尽管挪亚的一家人经历了在洪水中得救的恩典，
尽管挪亚一家人经历了在洪水中得救的恩典，
但是他们的后裔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但他们的后裔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更敬虔，
更敬虔，
更圣洁，
更圣洁，
更亲近神，
更亲近。
相反呢，人类变得更加远离神，
相反人类变得更加远离神，
更加渴望寻求自己的力量，
更加去渴望寻求自己的力量。
或许挪亚的后裔对那场洪水的浩劫在历史的记忆当中非常还是仍然觉得非常恐怖的，
或许挪亚的后裔对那场洪水的历史的回忆仍然觉得非常恐怖。
尽管呢，神已经和挪亚立约，
尽管神已经同挪亚立约，
并且以彩虹为记号，
并且以彩虹为记号，
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
唔再用洪水去毁灭呢个世界。
但是人们并不放心，
但系人仍然唔放心，
因为彩虹的出现也是在神的掌管下，
因为彩虹嘅出现都系喺神嘅掌管之下。
所以人们仍然非常努力地去寻求独立掌管自己命运的能力，
所以人仍然非常努力去独立去掌管自己命运的能力。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当人去聚在一起的时候，
有人问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叫神再一次毁灭我们，
有人问我们怎样可以避免神再一次用洪水再一次毁灭我们呢？
有人就说，如果他再用洪水，我们就跑到山上去。
有一个人说，他说如果真的再有洪水，我们可以爬上山上面去。
马上有人就说不行不行，如果山要是被洪水淹没了怎么办？
马上有人说，他说这样不行，因为如果山都被洪水淹没，这样我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就有聪明人出来出主意。
这个时候有一个聪明人出来出了一个主意，
他说我们这样吧，
他说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都聚集在一起，
我们都聚集在一起，
同心协力的建造一座大城，
同心协力去建造一座大城。
在城中呢，我们建一座高塔。
在城中，我们建立一个高塔。
这个塔呢，高过所有的高山。
这个塔高过所有的高山。
那么一直高到天上去。
一直高上去天上去。
高到永远不可能被水淹没的程度。
高到永远不可以被水所淹没的地方。
就像我们这个图片看到的，
就好像这幅图片，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片哈。
我要看这幅图。
这是人们想象当中的一个途径。
这个是人想象的一个处境。
一旦洪水来了，
一旦洪水来到，
我们所有的人都跑到这个塔里面。
我们所有人都跑到这个塔里面，
一直向上爬，
一直向上爬，
一直爬到天上去，
一直爬到天上面去，
那我们就安全了。
那我们就安全了。
于是随着一声号令，来吧！
于是随着一声号令，来吧！
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一个计划，
人类历史上面最宏伟一个计划，
最庞大的一个建筑工程，
最庞大的一个建筑工程，
就这样开始了，
就这样开始了。
显然，这种想法的初衷是为了要抗拒神的权柄。
显然这个想法的初衷是要抗拒神的权柄，
拒绝神的管控，
拒绝神的管控，
显出人自己的能力来，
显出人自己的能力来。
所以在这样的建筑当中，
所以在这个建筑当中，
我们看到他们就是要用自己烧成的砖来代替神所创造的石头，
他们就用自己所烧成的砖去代替神所创造的石头，
他们要用自己熬制的石漆来替代神所创造的泥灰，
他们都用自己所熬制的石漆去代替神所创造的石灰。
巴别塔事件的背后，
巴别塔事件的背后，
其实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人和神之间的较量。
其实是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人和神之间的较量。
这件事情虽然听起来非常的可笑，
这件事听起来虽然非常可笑，
因为它暴露了人的愚昧无知，
因为它暴露了人的愚昧无知，
狂妄自大，
狂妄自大
和不自量力，
同不自量力。
但从人罪恶的天性上看，
但从人罪恶的天性上面去看，
其实人从来没有摆脱过这样的欲望和冲动，
其实人从来没有去摆脱过这种的欲望和冲动。
人类自根于罪当中最深刻的那种恶念，在这个事件，在这件事情上完全的显露出来。
人类植根于罪最深的恶念，在这件事情上面完完全全的显露出来。
这就是魔鬼在伊甸园里面用来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意念。
这个就是魔鬼在伊甸园里面用来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意念。
就是相信被造的人可以像创造他的神一样，
就是相信被造的人可以同创造他们的神一样，
独立的判断是非，分辨善恶，
独立的判断是非，分辨善恶。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上帝来管理我们的事情，
我们根本不需要上帝去管理我们的事情。
在创世纪第十章我们看到，
在创世纪第十章我们看到
巴别这座城市最初是由韩的后裔宁禄建造的。
巴别这座城最初是由韩的后裔宁禄所建造。
它的地点呢，就是在古巴比伦的境内。
它的地点就在古巴比伦的境内。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当时的人大概以为。
当时的人大概以为。
天就像一个盖子一样。
天就好像一个盖子一样，
是一个确定可以达到的目标，
是一个可以确定可以抵达到的目标。
在十九世纪末，
在十九世纪末，
德国的考古学家宣称，
德国的考古学家宣称，
他们在伊拉克 的首都巴格达以南100公里的地方。
他们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以南大概100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通天塔的遗址。
发现了一个通天塔的遗址。
他们经过10年的挖掘。
他们经过了10年的挖掘。
他们竟然在一块石碑上发现了有关通天塔位置和形状的描述。
他们在一个石碑上发现了有关通天塔的位置和造型的一些描述。
从而就认定那就是巴别塔塔基的遗址。
从而就认定这个就是巴别塔塔基的位置。
事实上，最初的通天塔在主前的689年就已经被完全的毁掉了。
事实上，最初的通天塔在主前689年已经被毁掉。
那是在亚述攻占巴比伦的时候。
就是在亚述去攻占巴比伦的时候。
然而在主后的605年，主前的605年，
跟然之后在主前的605年，
尼布甲尼撒二世他建立了新的巴比伦王朝。
尼布加尼撒二世建立了新的巴比伦王朝。
那么通天塔呢，又在原来的遗址上重新的被建造起来。
通天塔就在原址上面重新的建立。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这个塔的塔基长和宽都有91米。
这个塔的塔基长和宽都有91米。
高呢是90米。
高有90米。
一共分有7层。
一共分有7层。
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建筑。
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建筑。
直到后来波斯人再一次攻下巴比伦。
直至后来波斯人再次攻占巴比伦。
通天塔呢再一次在主前的484年被毁掉。
通天塔在这主前的484年再一次被毁掉。
显然呢，考古学家已经证明历史上巴别塔的确是存在的。
好显然呢，考古学家已经在历史上面证明了历史上面巴别塔的确存在。
出于对洪水的恐惧，或许是人们建造通天塔最原始的一个动机。
出于对洪水的恐惧，或许是人类在修建这个巴别塔原本的最初的动机。
但这很可能不是完全的理由。
但这个很可能不是完全的理由。
因为在人的心目当中，
因为在人的心目中，
天是神所在的地方。
天是神所在的地方。
如果人可以通过一个路径直达天庭，
如果人可以通过一个路径可以直达天庭，
那就意味着人可以到神的那里面去。
那就意味着人可以到神那里去，
和神分庭抗礼，
同神分庭抗礼，
争辩是非，
争辩是非，
甚至和神平起平坐，
甚至可以同神平起平坐。
这显然不是危言耸听。
这个显然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魔鬼在伊甸园里撒在亚当和夏娃心里面的就是这样一个种子。
因为魔鬼撒旦在伊甸园里面撒在亚当夏娃心里面的种子就是这个的意念。
那也正是撒旦堕落之后的性情。
这也都是撒旦堕落之后的性情。
撒旦曾经是天使当中的佼佼者。
撒旦曾经是天使当中的佼佼者。
他也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
他也都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
但是神却让他从天上坠落。
但神却让他在天上坠落。
以赛亚书就揭示了其中的原因。
以赛亚书就揭示了其中的原因。
我们看这段经文。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堕落的人类从堕落的天使那里承接了堕落的性情。
堕落的人类从堕落的天使里面承传了这个堕落的性情。
撒旦心中的5个我要，
撒旦心中的5个我要，
传递到人的心里，
传递到人的心里面，
就是人要身体力行的完成塔顶通天的壮举，
就是人要身体力行地完成了完成这个塔顶通天的壮举。
其实这样的豪情壮志，对我们这些从大陆来有了一些年纪的人，其实并不陌生。
其实这种的豪情壮志，对于我们这些在大陆来的而且有些年纪的人完全不陌生，
因为我们同样经历过那个战天斗地的火红的年代，
因为我们也都曾经去经历过那个 战天斗地的 火红年代。
人们高喊着人定胜天，
人都去喊叫着人定胜天，
那么心中也充满了欲与天公势比高这样的一个战斗豪情，
心里面也都充满了那种欲与天公势比高这种的战斗的豪情。
那就是中国人建造巴别的时代，
这个就是中国人建造巴别的时代。
可悲的是直到现在，
可悲的是直到现在，
人类对建造高塔的欲望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是愈演愈烈。
人类对建造高塔这个欲望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越演越烈。
尽管人们不再奢望塔顶通天，
尽管人已经不再奢望这个塔顶通天，
但是比高仍然是人类互相竞逐的一个标准。
但是比高仍然是人类互相竞逐的一个标准。
世界最高建筑的记录不断地被刷新，
世界最高建筑的记录不断被更新。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我们看这幅图，这个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是阿拉伯酋长国的迪拜塔。
这个是阿联酋的迪拜塔，
它有160层，
它有160层，
828米高，
828米高，
是当初巴比伦通天塔的9倍，
是当初巴比伦通天塔的9倍。
但是显然它称霸不了多久，
但是很显然它不可以称霸多久。
下一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到，
下一张图我们看到
沙特阿拉伯正在建造的一个名叫吉达的塔。
在沙特阿拉伯正在建造了一个叫做吉达塔，
它也叫王国塔，
也可以叫王国塔。
它建成之后的高度是1008米，
它建成之后的高度是1008米，
够高了，
够高了吗？
不够，
不够。
早在2017年，
早在2017年，
日本人就有人开始筹划要建筑一座高达1700米的建筑。
日本人就开始去筹划要建造一座高达1700米的建筑，
这将是现在迪拜塔的2倍。
这个将会是现在的迪拜塔的2倍，
几乎是巴比伦通天塔的19倍，
几乎是巴比伦通天塔的19倍。
显然塔顶通天的建筑本身是个笑话，
很显然塔顶通天的建筑本身是一个笑话，
神完全可以不必理会，
神完全不需要理会。
然而人建造通天塔的动机却是神所在乎的，
但是人为了建筑这个通天塔的动机却是神所在乎。
人出于邪恶的欲望建塔固然是神所厌恶的，
人出于邪恶的欲望去建这个塔很明显是神所厌恶，
但是在犯罪堕落的人心里，
但在堕落犯罪的人心里面，
神同样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个意念，
神同样为到我们预备了另一个意念。
这个意念和福音是紧紧相关的，
这个意念和福音紧紧相关，
那就是人需要一个途径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就是人需要一个途径来去到神面前，
与神重新的和好，
与神重新和好，
恢复这样一个连接，
恢复连接。
根据创世纪，
根据创世纪，
当雅各被迫从家里面逃离，
当雅各被迫在家里面逃离，
去投奔他的舅舅拉班的时候，
去投奔他的舅舅拉班的时候，
神就在路上向他显现，
神就在路上面向他显现。
当时雅各做了一个梦，
当时雅各做了一个梦，
他就梦见一个梯子，
他梦见一个的梯子
连接着天和地，
连接着天和地，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上下下，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上落落。
这就是神在雅各的面前所呈现的，
这个就是神在雅各面前所呈现的
一个对福音非常清晰的预表，
一个对福音非常清晰的预表。
他表明天和地是可以连接的，
他表明了天和地是可以连接，
但不是靠人手所造的通天塔，
但是不是靠人所造的通天塔，
而是靠那非人手所造的梯子，
而是靠一个非人手所做的梯子。
人要靠自己的手造出一条从地到天的路是绝对不可能的，
人要用靠自己的手去做出一条从天到从地到天的道路是完全不可能的。
即便人的动机是良善的，
即使人的动机是良善，
是美好的，
是美好，
是为了寻求神，
是为了寻求神，
但这些仍然是徒劳的，
但这些仍然是徒劳。
因为我们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
因为我们看得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走这条路。
然而圣经里清清楚楚的启示我们，
然而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启示，
唯有神才能够在人和神之间建立道路，
唯有神才可以在人和神之间建立道路。
而那神所建造的道路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而神所建这条的道路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这条路就是神向雅各启示的天梯，
这条路就是神向雅各所显示的天梯，
是唯一通往天国的路，
是唯一通往天国的路。
主耶稣曾经清楚地表明，
主耶稣曾经清楚表明，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主耶稣降生为人，
主耶稣降生为人，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借着圣灵使我们重生，
藉着圣灵使我们重生，
让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彻底改变。
耶稣基督用自己肉身的生命做代价，
耶稣基督用自己肉身的生命做代价，
再用他复活的生命为我们搭起了一座连接天和地的梯子，
再用他复活的生命为我们搭建了一条连接天和地的梯子，
叫我们可以借着他来到神的面前，
叫我们可以藉着祂来到神的面前，
和神亲近，
和神亲近，
来享受神无尽的恩典，
去享受和神无尽的恩典。
主耶稣曾经亲口描述过那个奇妙的场景，
主耶稣曾经亲口描述过这个奇妙的场景。
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才是我们真正所盼望的天和地的连接。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所盼望的天和地的连接。
尽管造通天塔是无稽之谈，
尽管造这个通天塔是一个无稽之谈，
但是人们建造巴别塔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高举人自己，
但人建造巴别塔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高举自己。
他们使用神所赐给人类的智慧和能力，
他们用神所赐给他们 的智慧和能力，
来宣扬、来弘扬自己的名，
去宣扬、传扬自己的名，
使自己得荣耀，
使自己得荣耀。
这更加显出人的罪来，
这样更加显出人的罪来。
这实际上是在窃取神的荣耀，
这个实际上是窃取神的荣耀。
因为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
因为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
可是人却背离了神的心意，
但人却背离了神的心意，
不归荣耀给神，
不归荣耀给神。
从神永远的旨意上来看，
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
神的创造其实是和耶稣基督紧密相关。
神的创造其实是和耶稣基督紧密相连。
在哥罗西书中有非常清楚的启示，
在哥罗西书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启示，
这里说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看见万事万有都是靠着借着主耶稣造的。
我们可以看到万事万物都是靠着藉着主耶稣所做。
其实这一点我们并不难理解。
其实这一点我们不是一点都不难理解。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者。
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者。
但是保罗这里面又强调一点。
但保罗在这里再强调了一点。
万有又是为着他造的。
万有都是为着他而做。
什么叫为他造的？
什么叫做为他做呢？
显然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
显然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作为人。
因为作为人，
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才能够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彰显神的荣耀。
因为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才可以完完全全的彰显神的荣耀。
主耶稣是被神高举的唯一的一个人。
主耶稣是被神高举的唯一一个人。
唯有他才能够在天上使天上的父神得荣耀。
唯有他才可以使天上的父神得荣耀，
并且使万民都归向我们的父神，
并且使到万民都归向我们的父神。
腓立比书告诉我们，
腓立比书告诉我们，
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在凡事上居首位，
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在凡事上居首位。
这是神在创造世界，在创造的世界当中贯穿始终的不变的旨意。
这个是神在这个创造这个世界当中贯穿的当中不变的旨意。
在以弗所书当中我们更可以看到，
在以弗所书当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
所有被造的万有最终的结局是要归在耶稣基督里，
所有被造的万有最终的结局都是要归向耶稣基督。
这里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中神这样清楚地显明神的旨意，
圣经里面清楚地显明了神的旨意，
他就是在提醒我们，
他就是提醒我们，
人的生命是为了基督而造的，
人的生命是为了基督而做，
因此我们要为基督而活，
因此我们要为基督而活。
我们生命的目标，
我们生命的目标
就是要彰显基督，
就要彰显基督，
使神得荣耀，
使神得荣耀。
因此任何以传扬自己的名为目的的行为都是对神的冒犯，
所以任何传扬自己名的行为都是对神的冒犯。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
神称他为我的仆人，
神称他为仆人，
大家可能想到是大卫，
或者大概大家想到的是大卫。
我说的不是大卫，
但我讲的不是大卫。
这个人呢，是神用他来管教他的子民以色列的。
这个人是神用他来管教神的子民以色列。
这个人就是巴比伦帝国的君王尼布甲尼撒。
这个人就是巴比伦帝国的国王尼布甲尼撒。
当他以神赐给他的全能征服整个巴比伦和巴勒斯坦地区之后，
当他以神的所赐给他的权能征服了整个巴比伦和巴勒斯坦地这个地区的时候，
我们看但以理书，
我们看但以理书，
他曾经骄傲地说，这巴比伦，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然的荣耀吗？我们看他有多么狂妄，
你可以看到他的说话有多么的狂妄。
可是当他的口中话没有说完，天上就有声音对他说，
但他的说话还没讲完，天上面就有声音对讲，
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在接下来的七年当中，
跟着接下来的七年当中，
这一位曾经不可一世的霸主，
一位
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笑的失去理性的疯子。
一位曾经不可一世的霸王霸主，就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失去理智的疯子。
吃草如牛，与世人隔离，
吃草如牛，与世人隔离，
直到日子满足的时候，
直到日子满足的时候，
他又重新做王，
他又重新做王，
他便赞美神的全能和公义，
他就去赞美神的全能公义，
并且感叹说，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并且他曾经感叹的话，他说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显然巴别塔事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虽然这个巴别塔的事件是一件很久很久之前的事，
尼布甲尼撒离我们也是很远很远了，
尼布甲尼撒离我们也都很远很远，
但人心 内心里面的那个骄傲其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但人内心里面的骄傲其实是与生俱来，
几乎是人无法摆脱的罪行，
几乎人无法摆脱的罪行。
所以圣经一直提醒我们，
所以圣经一直提醒我们，
凡行事要谦卑，
行事要谦卑。
箴言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
箴言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
彼得前书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彼得前书也都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赐恩给谦卑的人。
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更是讲出了一个神的原则。
马太福音里面，神更加讲出一个原则，
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生活在21世纪，
我们生活在21世纪，
科技的发展使人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科技发展让到我们所做的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人的本事也是越来越大，
人的本事也都越来越大。
现在的人类可以改造基因，
现在的人类可以改造基因，
可以克隆生命，
可以克隆生命，
甚至可以用细胞核酸制造出新的生命来，
甚至可以用细胞核酸可以制造新的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叫人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其实非常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之下，叫人去真正谦卑自己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人类的内心还是在孜孜不倦地建造人类的巴别塔，
因为我们的内心仍然是喋喋不休地去建造我们内心的巴别塔。
我们真的要祈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真的要祈求神怜悯我们，
怜悯这个世界上所有因手上的成就而骄傲的人，
怜悯这个世界上所有因手自己手上的成就而骄傲的人。
神能毁掉巴别塔，
神能够毁灭巴别塔，
他同样能毁掉我们手中让他不喜悦的工作，
他同样可以毁掉我们手中让他不喜悦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什么都不是我们的，
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不属于我们，
无论我们的智力能力乃至生命都是神所赐给我们，
无论我们的智力能力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赐，
况且人所获得的智慧和能力在神的眼里面是那么的渺小，
况且我们人所获取的智慧和能力在神的眼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渺小，
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
就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
我们看一看目前的状况我们就知道，
我们看一看现在的状况我们就知道，
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就已经把整个的世界搞得一团糟，
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已经将整个世界搞到一团糟，
人类还能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夸耀自己的能力吗？
人类还怎可以在神的面前夸耀自己的能力呢？
来宣扬传扬自己的名，
同埋去传扬自己的名呢？
人们建造巴别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人去建造巴别塔其实就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人要借着这城这塔把人聚集在一起，
就是人要藉着这座城这座塔去将人聚集在一起，
免得被分散到全地，
免得被分散到全地。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
人犯罪之后的天然本性是多么的抵挡神，
人犯罪之后的天然的本性是多么的抵挡神。
神在伊甸园里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神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他清楚地吩咐他们，
他清楚地吩咐他们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大水之后呢，神对救恩中存留的挪亚的一家做了同样的吩咐，
在大水之后神对在救恩中存留的挪亚的一家同样有一个同样的吩咐，
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对亚当和夏娃以及挪亚一家人的吩咐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神对亚当夏娃同埋对挪亚的吩咐其实是完全一样，
显然神的这个命令是在神创造计划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显然这个命令是神创造计划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
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神要人代表他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地上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
神要人代表他去管治他所创造这个地上一切的事物，
所以神要人不断的繁衍迁徙以至于充满全地，
所以神要人不断的繁殖迁移以至充满全地。
而当人们来到四见这个平原的时候，
而当人来到四见这个平原的时候，
他们所谋划的其实正是破坏神的计划，
他们所谋划的正正是破坏了神的计划，
把人聚集在巴别城里，
将人去聚集在巴别城里，
凝聚人自己的力量，
凝聚人自己的力量，
进而强化人对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进而去强化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
这是对神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抗拒，
这个是对神大规模有组织的抗争，
这也是神不可能允许的叛逆行为，
这个是神不完全不可以允许的一个叛逆的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
值得庆幸的是，
在大洪水过后，
在大洪水之后，
神已经和挪亚立约，
神已经同我挪亚立约，
神不会再因为人犯罪而毁灭神，毁灭人，
神不会因为人犯罪而去毁灭人，
神之所以会和挪亚立这个约，
神之所以同挪亚去立这个约，
是因为神深深的怜悯我们这些无法摆脱罪性的人，
是因为神深深的怜悯我们这些无法摆脱罪性的人。
挪亚一家人从方舟里面出来之后，
挪亚一家人在方舟里面出来之后，
向耶和华神献祭，
向耶和华神献祭，
神那个时候就决定要怜悯挪亚和他的后代。
神在那个时候就决定要去怜悯挪亚和他的后代，
无论如何也要使他们繁衍生息下去，
无论如何他们都要让他们繁衍生下去。
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罪的缘故咒诅这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采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庄稼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神非常清楚地知道，所有在巴别城里聚集的这些人，
所有在巴别城里面聚集的人，
都是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的人，
就是从小心里怀着恶念，
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
这样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犯罪的能力也聚在了一起，
犯罪的能力也都聚在一起。
那么随着人类犯罪的能力不断的叠加，
随着人类犯罪的能力不断的增加，
那么所造成的破坏一定是越来越严重，
所造成的破坏也都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神决定要干预人在巴别城里的聚集和他们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神决定要干预人在巴别城里面所聚集所要做的事情。
这一次神并没有采取降灾的方法，
这一次神没有采取降灾的方法，
而是变乱了人的口音，
而是变乱人的口音，
使他们无法用流畅的语言来互相沟通，
令到他们不可以用流畅的语言去交通。
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这些聚集的人因为语言的交流障碍，
这样做就令到当中的人因为语言交流的障碍，
不得不放弃他们宏伟的计划，
不得不放弃他们原本宏伟的计划，
甚至不得不各奔东西自谋出路了，
甚至不得不各奔东西自谋出路。
神的智慧和大能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神的智慧和大能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神使得人类在这场大罪当中免于被毁灭，
神使人类在这场大罪当中免于被毁灭。
事实上神要是击杀这些人，毁掉这些塔，这个他们所造的塔是非常容易的。
事实上如果神要击杀这些人，毁灭这座塔是非常容易，
但神终究没有这么做。
但神没有这样做，
因为神还是要这些人继续的完成他起初的计划，
因为神仍然希望藉着这些人去完成他起初的计划，
就是要使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就是要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神的计划不难理解，
神的计划不难理解，
也不难遵行，
也都不难遵行。
但是当人认为自己有更好的计划的时候，神的计划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但当人认为自己有更好的计划的时候，神的计划就变得不再重要。
其实这是所有的人通病，
其实这个就是所有人通病。
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是那么清清楚楚地吩咐他的门徒，
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是多么的明确地去吩咐他的门徒，
让他们走出去传福音，
要他们走出去传福音，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去做见证。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
可事实上呢？
但事实上呢？
门徒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在一起，
门徒却在耶路撒冷聚集在一起，
建立了庞大的教会，
建立了庞大的教会，
大家在一起生活，
大家在一起生活，
凡物公用，
凡物公用，
其乐融融，
其乐融融，
所有的使徒没有一个人离开耶路撒冷，
所有的使徒没有一个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似乎并不是心甘情愿的遵行主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
他们似乎不是甘心情愿的去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或者他们已经忘掉了，
或者他们已经忘记了。
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述了后来所发生的事情，
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述了后来所发生的事情，
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了大逼迫，
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大逼迫，
使徒和门徒们在逼迫当中才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
使徒和门徒他们因为这个逼迫，他们逼不得已一定要离开耶路撒冷，
去到各地传讲神的福音，
去到各地传讲神的福音，
人喜欢聚集在一起，
人喜欢聚集在一起，
人喜欢抱团取暖，
人喜欢抱团取暖，
其实这本身并不是坏事，
其实本身并不是坏事，
但是神的计划人必须要顺服，
但是神的计划人必须要顺服，
神创造世界的全部的旨意都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
神创造世界全部的旨意都是在于他爱子耶稣基督身上，
并且最终神要使万有都归在耶稣基督里，
并且最终神要使万有都要归服于耶稣基督里面，
在神的计划当中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在神的计划当中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基督的福音也要传遍全地，
基督的福音都要传遍全地，
这一切最终的结局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全地充满，
而这一切最终的结局就是要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全地充满，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为着他美好的计划，
为着他美好的计划，
他可以瞬间变乱人的口音，
可以瞬间变乱人的口音，
使人无法交流，
使人无法交流，
同时他也可以瞬间除去语言的障碍，
同时他也可以瞬间 除去了语言的障碍，
使他的旨意可以成就，
使他的旨意可以成就，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五旬节在圣灵降临的时候，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奇妙的事情，
就发生了这样奇妙的事情，
那时使徒被圣灵充满，
那个时候使徒被圣灵充满，
竟然讲起了别国的语言，
竟然讲起别国，
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来自世界 各地的犹太人，
他们所听到的竟然是使徒用他们各自的乡音在讲耶稣的故事，
他们听到的竟然是使徒们他们用各自他们自己的乡音去讲述圣经，讲述福音，
而那一天有三千人信主，
而那一天有三千人信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在神荣耀的事工当中有份的人，
我们都是在神荣耀的事工当中有份，
巴别城里发生的事情，
巴别城所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
它带给我们的既是安慰又是警戒，
它带带给我们的既是安慰亦都是警戒，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的光景，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生命的光景
并不比巴别城里面的人强，
并不比巴别城里面的人强，
有时甚至更糟，
有时甚至更糟，
然而神对我们这些软弱而又悖逆的人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
然而神对我们这些软弱而又叛逆的人充满了怜悯和慈爱，
当我们背弃他的旨意，
当我们背弃他的旨意，
去寻求我们心中自以为更有价值的事物的时候，
去寻求我们心目中以为更加有价值 的事物的时候，
去拼命的建造我们喜爱的巴别塔的时候，
去拼命的去建造我们自己喜爱的巴别塔的时候，
神同样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所当受的刑罚来对待我们，
神同样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所当受的刑罚去报应我们，
这是我们的安慰，
这个是我们的安慰。
然而我们也看到，
然而我们也都看到，
当神变乱人的口音迫使人分散的时候，
当神去变乱人的口音迫使人去分散的时候，
人们所受到的亏损是大的，
人所受的亏损是大的，
许多原本不该失去的美好就被迫失去了，
许多原本不应该失去的美好就被迫失去，
这是我们的警讯，
这个是我们的警讯。
当神在某一时刻使我们的梦想破碎，
当神在某一个时刻使到我们的梦想破碎，
或许那正是神对我们的拯救和帮助，
或许这个正正是神对我们的拯救和帮助。
愿圣灵帮助我们，
愿圣灵帮助我们，
借着巴别塔事件常常的来提醒我们，
藉着巴别塔的事件常常的提醒我们，
谦卑在神的面前，
谦卑在神面前，
全然顺服他的旨意，
全然顺服他的旨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和怜悯。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慈爱和怜悯。
你知道我们常常是无知而又狂妄的人。
你知道我们是常常都是无知狂妄的人。
甚至喜欢炫耀自己。
甚至喜欢宣扬自己。
窃取神的荣耀。
窥窥了神的荣耀。
就像当初人们建造巴别塔一样。
就好像当初人要建造巴别塔一样，
我们也常常把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作为最大的追求，
我们常常都将自己的目标作为最大的追求，
从而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却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时常警醒，
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的警醒，
也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拆毁我们的巴别塔，
亦都求神让你这些旨意去拆毁我们心里面的巴别塔，
用你所立的天梯来取代我们的巴别塔，
用你所建立的天梯去取代我们的巴别塔，
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居首位，永远居首位，
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居首位，永远居首位。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垂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